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过去几课，我们都思想一个题目：我爱我主教会。谈到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月新也很欢迎弟兄姐妹把你教会生活的情况跟我分享，或者你已经在教会里头服事，也希望能够透过书信、透过电邮能来跟你交流。今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小题目，乐在家庭。今天我们会特别的谈到家庭里面的生活。如果根据婚姻家庭的理论，一个家庭它的核心应该是夫跟妻，就是两夫妇，夫妻是一个主系统。正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里面提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主系统。在家庭里头，当然还有很多的所谓的次系统，那包括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包括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那这一课我们主要从圣经的记载的家庭当中，我们谈一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谈一谈兄弟姊妹的关系。那下一课，第二十课，主题是婚姻生活，我们会集中谈夫妻的关系。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一个蒙上帝所爱的人，一个认识主的吩咐教导的人，其实并不保证家庭的生活一定会美满。理想跟现实有时候有一些距离。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特别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家庭的记载，这些的例子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提醒。从旧约里头，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很熟悉的圣经人物，亚伯拉罕的家、以撒的家、雅各的家，他们的家庭各有不同的问题，因着人的软弱，他们面对着不同的难处和问题，有时候是一些重复的问题再度的发生。我们先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家。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典范。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顺服了。他去的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居所，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创世纪里头的记载，当时那个地方有迦南人住在那里，非常的凶悍的民族。然后那个地方又发生了饥荒。圣经记载，创世纪的十二章，亚伯拉罕跟妻子撒拉要逃到埃及。在那里，亚伯拉罕在个性方面软弱的一面显露了出来，因为妻子的美貌，亚伯拉罕很恐怕到了那个地方会因着妻子的缘故被杀，所以就发生了把妻子认作是妹妹这样的事件。他对妻子说，哎，你跟别人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所记载的。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一个典范，但是他也曾经有软弱的时候。 在亚伯拉罕的家庭当中，他有妻子，后来也娶了他家里面的一个奴仆夏甲作为他的妾，结果家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冲突和纠纷，撒拉跟夏甲和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发生。我们看到妾因着自己有了孩子就藐视自己的祖母，然后祖母也因为痛恨嫉妒的缘故要赶走这两母子，在家庭里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亚伯拉罕的家庭，然后到了以撒的家庭，其实亚伯拉罕做了一件很有智慧的决定，就是因为从以撒而出的才算是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很坚持替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不能够随便，他就让他的老仆人去为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媳妇，结果长话短说就娶到了利百加。我们看到以撒他的个性是很温和，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曾经重蹈了父亲的覆辙，他不认妻子，不好的事情在两代一再的发生。但以撒的家庭主要的问题，主要的纠纷是跟他的儿子有关，其实是一个双胞胎的儿子。在创世纪25:28里面提到父跟母各有偏爱，以撒爱以扫，利百加却爱雅各，因着父母的偏心，结果祸延下一代，两兄弟从来没有彼此相爱过，反而是彼此为仇。当然在那他们两兄弟在母腹当中已经相争，但是因着这样的缘故，两兄弟的不和导致家庭里面发生的悲剧。雅各，我们知道当雅各他因着欺骗自己的兄长，以至于他要逃离自己的家，然后要逃到舅舅拉班的家里面，其实这是开展了另外一系列的悲剧。雅各逃到舅舅的家里面要为他工作，可是这位的舅舅却是不断的欺骗雅各，不断的剥削雅各其实他骗了雅各为他工作了很多年，为着他所爱的拉结的缘故，其实他为他的舅舅工作了14年。拉结他是因为不能够生育的缘故，其实可能他也陷在一个很大的痛苦当中。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拉结他经常为着没有孩子，他对他的丈夫吵闹，然后又与自己的姐姐利亚相争，两姊妹就好像用生孩子作为筹码，互相的去相争。其实雅各在当中大概也很痛苦。我们经常说家庭应该是我们的避风港，不管我们在外头遇见多少的风雨，回到家里面是一个很温暖很安全的地方，但其实家庭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幸，从创世纪开始已经是这样，父母跟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都会彼此的伤害，甚至这是发生在认识耶和华认识上帝的家庭当中。再来是谈到约瑟的出身，雅各是非常非常偏爱约瑟，他的这种偏爱带来了兄弟之间的仇恨。雅各其实他的偏心应该是非常的明显，雅各有4个妻子，他一共有12个孩子，但是雅各大概是只偏爱2个，就是拉结所生的约瑟还有便雅悯。那当然我们在细读创世纪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所 憎恨，其实可能他也有自己的责任，因为可能他也不太懂得尊重他的哥哥们。约瑟本身是很聪明的人，可能他也是非常讨爸爸的喜欢，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软弱的一面，就是他恃宠身教，他不懂得跟哥哥们相处，结果让他的哥哥们心里很不舒服，恨他，恨他到一个地步。创世纪37:18，约瑟的哥哥们就同谋要害死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憎恨。然后到了约瑟，他的经历，他自己建立的家庭，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已经看到有兄弟相残的事情。第一个例子，第一桩的兄弟相残的事情是亚伯该隐，然后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也是这样，雅各的10个儿子也是这样，他们一起要害死自己的弟弟。最后呢，我们知道约瑟没有被害死，他是被卖掉，那后来的经历我们都了解，最后约瑟在埃及成为了宰相。这些坎坷的经历其实带给约瑟很大的伤痛。我们怎么样知道呢？约瑟在埃及娶了妻子，生了儿子，第二个儿子名字叫做以法莲，意思就是忘记，他是纪念耶和华让我忘记我的父家，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再想起我的父家，不要再想起过去那些痛苦的经历。以后很多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推算一下，可能约瑟被卖的时间大概是17岁，那后来他出来做宰相的时候30岁，所以他离开家已经再加上后来有7年的丰年，2年的荒年，当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再重逢的时候，可能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20多年当中，约瑟仍然带着过往的这些的痛苦，然后我们想到约瑟的父亲雅各，想到约瑟的哥哥们，可能他们在这些年日当中也没有很快乐的生活，那父亲最爱的妻子和儿子都离去了，都不在他的身边，他一定是在痛苦当中生活。那他的10个哥哥也是心里面很愧疚，可能会后悔为什么要害死或者是卖掉了自己的弟弟，以至于父亲常年在忧伤当中。可能只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父母亲各有偏爱，我们会说啊，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儿女呢？以至于避免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悲剧呢？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反思的。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这一课我们特别的谈到家庭，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已经思想过，在旧约圣经，特别其实集中在创世纪里面一些家庭他们的处境，因着一些原因，父母跟子女之间有一些的嫌隙。可能兄弟姊妹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相仇相恨的这样的情绪，导致家庭出现很多的悲剧。我相信这一些家庭的例子可能在今天仍然在不断的重复，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经营，怎么样去爱护我们的家庭呢？ 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有所反思，并且我们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啊，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都应该找到上帝对我们建立家庭、经营家庭他的心意和教导。月薪主要从两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第一方面是父母的角色、父母的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子女的角色和责任。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父母的责任。当然父母要爱护自己的子女，爱护自己的下一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他的赏赐，所以我们应当很爱护我们的子女。当然我们了解这个爱护不是溺爱，不是偏爱，而是我们能够公平的对待我们的子女，不会让子女觉得自己是不受关心、不被认同的一个。我们刚才提过旧约里面、创世纪里面一些反面的教材、反面的例子，因为以撒、拉结他们对两个儿子各有偏心、各有偏爱，以至于造成两兄弟的不和。我们也看到因着雅各偏心约瑟，造成了以后的很多的悲剧。我们要懂得爱护我们的子女，其实我们也要学习，特别作为中国人的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赞赏、怎么样去肯定我们的子女。其实我们的上一代的父母往往也是不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通常是很吝啬那种赞赏，就算考到了好成绩也说你怎么这么笨啊，或者很少愿意去讲一句肯定的话。月薪的丈夫在美国一所神学院里头，他进修婚姻与家庭辅导。月薪的丈夫有一次他就分享说在课堂上的一个经历，那一个课堂老师让各个同学都分享父母对自己的爱、自己的肯定、自己的赞赏。因为他的课堂里头全都是老外，都是美国的基督徒。那当大家分享自己的父母经常拥抱、经常亲吻自己给自己很多的爱、很多的温暖、很多的赞赏的时候，月薪的丈夫的分享让大家都很惊讶。那我的丈夫说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拥抱过他，从来没有亲过他，也从来没有赞赏过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我们的上一代都比较习惯责骂这种的文化，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随便的责骂。哥罗西书3:21，保罗提醒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学习多一点的肯定，多一点的欣赏，少一点的责骂。当然如果犯错的时候需要警戒、教导、帮助他们，这是父母的责任。第一方面爱护，另外一个方面是教养。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重视用主的道来帮助教导我们的儿女。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上帝的道，用上帝的道来教导。其实生命记也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生命记的6:7说，要用主的道殷勤教训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月薪曾经遇过有一些父母，他们宁愿让子女上一些才艺班，也不重视把他们送到主日学里面学习， 有一个母亲就是因为儿子学小提琴的时间刚好在主日，他就不带孩子上教会崇拜，不带孩子上教会啊读主日学，而是让孩子来学小提琴，因为他说那个老师是很有名的大师，他有的时间就是这一节星期天的早上，所以他让儿子去上小提琴，而不让他上主日学。你给子女的一个信息就是，主的道不是那么重要，教会不是那么重要，学小提琴比较重要。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信息，很不好的榜样。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一些好的榜样，摩西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我相信在他们乳养自己儿子的时候，也给他们很多很正确的主的教导，叫他们不忘记自己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在新约当中，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他的母亲尤尼基也是一个典范，他们的悉心的教导让提摩太很忠心很爱主，一生都行在正道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父母的我们都应当注意爱护教养还有管教。在生命记里面就提到说管教很重要，人如果有顽梗叛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如果诚挚还不听的话，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其实这里讲的是一种审判啊。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些反面的例子，祭司以利，他明明知道他的儿子行恶，可是他不管教他们，任由他们去行恶，结果遭来了耶和华的审判和惩罚。在箴言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管教孩子的重要，用杖去责打儿子的其实是爱他的表现，如果不管教放弃管教反而是恨恶他的一种表现。所以在箴言的29:15也提醒说，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的杖是父母对儿女爱的一个表现，管教是出于爱。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同样我们看到儿女犯错，儿女有不对的地方，同样也应该帮助他，管教他。这个是父母的责任，儿女的责任。儿女对父母很首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月心曾经在一个快餐店里头看到一个很小小女孩，我看她是5-6岁，可是对于母亲非常的没礼貌，母亲教她一些知识她就很不耐烦，就说她已经知道了不用你说我不懂的你才说月心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心里面也真的觉得有没有搞错，怎么他用这样的没有礼貌的语气跟母亲讲话，而他的母亲也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从小已经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母亲。箴言23:22这里提到尊重的重要，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在旧约当中，其实如果我们不尊重父母，甚至更严重的是打父母的、咒骂父母的，其实是要被治死。我们学习尊重我们的父母，可能上一代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身处的条件不是很好，可能他们在学问、他们在见闻、一些经历上，我的父母及不上他们的下一代，但是上帝的吩咐很清楚，不要因此而看不起父母。上帝的吩咐是我们得从心底里面尊重父母。月心也很难想象一个不懂得尊重父母的人他会有多尊敬上帝。 上一次我的丈夫在他的班上就说，虽然父母不懂得去赞赏去肯定，还是以责打的方式表达比较多，但是我的丈夫从心底里面非常尊重父母，因为知道他们很努力的照顾家庭，无怨无悔。儿女的责任、尊重还有顺从，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马上会想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都明白这个原则，要顺从我们的爸爸妈妈。同时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比在以斯结书三章二十节的更清楚，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当然我们在一个不违背我们信仰的原则底下，我们知道顺从父母的重要。刚才我们也提过管教的重要性，那从儿女的角度也应该体会父母的管教是出于爱，对我们有益处。儿女的责任第三方面是孝敬父母，十诫里面就有这一个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十诫当中所有的诫命其实都是建基于与我们立约的上帝的关系。敬孝其实也是我们信仰的生命的一个表现，这个孝敬包括了我们对父母好，我们体贴他们的需要，我们做一个让父母放心的儿女。儿女的责任最后一方面想讲的就是我们供养的责任。父母亲很尽力的供养我们长大成人，到他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也当尽子女的责任。正如约瑟，他跟他的父亲失散多年，但是重逢以后他一直奉养他的父亲。耶稣曾经很严厉的责备那些用奉献给上帝做借口不供养父母的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供养的责任。兄弟姊妹方面，我们很简单谈的就是我们兄弟姊妹之间要相亲相爱。可能今天在内地教会下一代都是独生子女，不一定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体会。不管怎么样，兄弟和睦同居是美善的事情。今天我们谈过很多家庭的问题，不管现实，不管在圣经当中谈到的，月心很想说的是，主的爱能够解决很多的伤痛。最后总结的时候，月心想用约瑟的经历，他跟哥哥们父亲弟弟重逢，这么坎坷的经历，但是约瑟原谅了自己的哥哥们，因为他能够从上帝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经历。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让上帝的爱也帮助我们能够经营自己的家庭，让上帝的爱来遮盖我们很多的伤痛。愿上帝赐福我们，也赐福我们的家庭。